姚思廉等，姚思廉等，福曼荣、何同之、范缜、颜直之、贺倩、子格、司马云、卞华、崔林恩、孔谦、卢广、沈俊、太史书明、孔子屈、黄侃。汉朝承接秦朝焚书之后，大力弘扬儒学教育，太学生徒动辄数以万计，郡国学校全都满员。在山泽中求学的人甚至到开设店铺的程度，其兴盛如此。汉末战乱，儒道于是衰微。魏朝正始以后，仍然崇尚玄虚之学，做儒生的人很少。当时寻遍，至于这些人，虽然删定心理，改革官职，但未能改变风俗。从此中原崩溃，世人殆尽。江东政权初创，事务繁忙，无暇顾及。一直到宋、齐，国子学有时开设，但劝学课程不广，建立不到十年，只具形式，荒废却经历许多世代，其废弃很轻易。乡里没有开设学校，公卿很少通晓经术。朝廷的大儒只独自学习而不肯教养众人，后生孤陋寡闻，抱着经书却无处讲习。三德六义，其荒废已经很久了。高祖登上帝位，深深哀悯这种情况，下诏寻求大学问家，整治五礼，制定六律，改革斗笠，校正权衡。天监四年，下诏说两汉选拔贤才，无不凭借经术，清新高雅之道，因而名利得成。魏晋浮荡，儒教沉沦，风节无所树立，大概就是由于这个原因。朕每日傍晚才退朝，想听到俊才一事，收取世人得到人才，实在是要酬劳奖励。可以设置五经博士各一人，广开学馆，招纳后进。于是以平原名山兵吴兴、沈俊、建平颜直之、会稽贺倩补充博士，各自主持一个学馆，每馆有数百名学生，供给他们粮食。那些设策考试通晓经义的，就授予官职。十几个月间，怀着经书、背着书箱的人汇集京城，又挑选派遣学生到会稽云门山，从庐江合应学习，分别派遣博士祭酒到州郡设立学校。七年，又下诏说建立国家统治民众，以兴办教育为首要，磨练自身砥砺品行，依靠经术。朕开始登基，广有天下，虽然耕耘雅业，旁修艺文，但成器者不广，根本志向仍未完备，不能用来融入规范贵有子弟，纳入轨道。想要敦厚敬让之道，从家门示范到全国。如今生教所及，融洽同风，应当大开学府，广泛延揽贵族子弟，致力那些时轮，弘扬这六德，使教化远播，精微之言得到彰显。于是皇太子、皇子、宗室、王侯才开始学习。高祖亲自驱驾祭奠先师先圣，加以宴坛，用数帛慰劳，挤挤一堂，洋洋大观，大道的推行就是这样。那些福曼荣、何同之、范缜在当世有旧名，为当时儒者颜直之、贺倩等首先承受这一选拔，现在一起编入《儒林传》。福曼荣，字公仪，平昌安丘人，曾祖福涛，晋朝著作郎，父亲福应之，宋朝司空主簿。福曼荣早年丧父，与母亲和哥哥客居南海，年少时专心好学，擅长《老子》《周易》，洒脱不拘，喜欢说大话，常说何晏怀疑《周易》中的九件事。以我看，何晏根本不学，所以知道评书有短处，聚集徒弟教授为生，任骠骑行参军。宋明帝喜好《周易》，召集朝臣在亲属殿讲解，下诏让福曼荣执经。福曼荣一向风度优美，明帝常把他比作鸡书叶，让无人录探微画鸡书叶像赐给他，升任司徒参军。袁灿任丹阳尹，请他任江宁令，入朝任尚书外兵郎。升明末年，任辅国长史、南海太守。其初，任通直散骑侍郎。永明初，任太子帅更令，侍奉皇太子讲学。魏将军王翦与他结交很深，让他与河内司马宪、吴郡陆成共同撰写《丧服役》，写成后又想与他制定礼乐。恰逢王翦去世，升任中书侍郎、大司马咨议参军，出京任武昌太守。 建武年间入朝任中散大夫。当时明帝不重视儒术，福曼荣住宅在瓦官寺东，在厅堂设置高座，有宾客就登上高座讲说，生徒常有数十百人。梁朝建立，因福曼荣是旧儒，召入任司马，出京任临海太守。天建元年在任上去世，时年82。著有《周易》《毛诗》《桑符集简》《老子》《庄子》《论语义》。儿子福鹏在《梁历传》。何同之，字士威，庐江前人，豫州刺史何运六世孙。祖父何绍之，宋朝员外散骑常侍。父亲何兴，骑朝奉朝请。何同之少年喜好三礼，专心读学，勤奋专精，手不释卷，读礼论200篇，大致都能背诵。当时太尉王翦为当世儒宗，十分推重他。起家任扬州从事，仍任总民馆学士，多次升迁任司徒车骑参军事、尚书祠部郎。其建五年间，任镇北济世参军，侍奉皇太子讲学，兼丹阳一中正。当时步兵校尉刘烨、征士吴褒都已去世，京城大儒只有何同之一人而已。何同之熟悉礼制，当时国家吉凶礼制都取决于他，民众当事。历任步兵校尉、国子博士，不久升任骠骑咨议参军，转任司马。永元末年，京师兵乱，何同之常集合诸生讲论，孜孜不怠。中兴初年，任骠骑将军。高祖登基，尊重儒术，以何同之为尚书左丞。当时各项制度初创，何同之依据《礼》《议定》，多有裨益。天监二年，在任上去世，年55。高祖非常悼惜，打算赠官。按旧例，左丞没有赠官，特地下诏赠黄门侍郎，儒者以此为荣。所著文章《礼义》100来篇。儿子何朝隐、何朝会。范缜，字子真，南乡武阴人，晋安北将军范汪六世孙。祖父范渠之，中书郎。父亲范蒙，早逝。范缜少年丧父，家境贫寒，世母孝顺恭谨。不到20岁，听说沛国刘烨聚众讲说，开始去跟从他，卓越不群而勤学。刘烨很惊奇，亲自为他加冠。在刘烨门下多年，出入回家常穿草鞋布衣，徒步行走在路上。刘烨门下车马富家子弟很多，范缜在他门下毫无羞耻惭愧。长大以后博通经术，尤其精通三礼，性格质朴正直，喜欢直言高论，不被世有所容，只与外地萧琛友好。萧琛以口才著名，常佩服范缜简练精道。起家任其宁满主簿，多次升迁任尚书殿中郎。永明年中，与魏朝和亲，每年互通聘问，特别挑选才学之士作为使者。范缜及堂弟范云、萧琛、琅琊言佑明、河东裴昭明相继奉命出使，都在邻国有名。当时晋陵王萧子良广招宾客，范缜也参与。建武年间升任领军长史，出京任宜都太守，因母丧离职回家住在南州。义军到，范缜穿着黑色丧服迎接。高祖与范缜有昔底旧交，见到他非常高兴。到建康城平定，以范缜为晋安太守，在郡清廉简约，只依靠供奉而已。在职4年，征召为尚书左丞。范缜离任回京，虽亲戚也不赠与财物，只馈赠前尚书令王亮。范缜在其做官时与王亮同台为郎，旧交友好。到这时王亮被弃置在家，范缜自迎王师，置在全要，后来所怀未满，也常样样不乐，所以私下亲近结交，以矫正时俗。后来终于因王亮氏牵连流放广州，是在王亮传。起初范缜在齐朝时曾侍奉晋陵王萧子良，萧子良精信佛教，而范缜大讲无佛。萧子良问，君不信因果，世间何得有富贵，何得有贫贱？范缜答，人的出生譬如一棵树上的花，同发一枝，聚开一地，随风而堕，有的拂过莲幌落在阴席上，有的穿过篱笆墙落在粪坑边。落在阴席上的是殿下，落在粪坑边的是下官。贵贱虽属不同途径，因果究竟在哪里？萧子良不能驳倒他，深感奇怪。 范缜回去论证其理，著《神灭论》说。有人问我说，神灭怎么知道它灭呢？答：神就是形，形就是神，所以形存则神存，形泄则神灭。问：形是无知之称，神是有知之名。知与无知，事情就有不同，神与形按理不容同一，形神相即，没有听说过。答：形是神的质体，神是形的作用，所以形称其质，神言其用。形与神不能相互不同。问：神本来不是质，形本来不是用，不能作为不同，其道理何在？答：名称不同而本体相同。问：名称既然不同，本体怎么相同？答：神对于质如同锋利对于刀，形对于用如同刀对于锋利。锋利的名不是刀，刀的名不是锋利，但是离开锋利就没有刀，离开刀就没有锋利。没听说刀没了而锋利还在，难道能容形王而神在？问：刀与锋利或许如你所说，形与神其义不然。为什么这样说？木的质无知，人的质有知，人既有如同木的质，而又有不同于木的知，岂不是木有一种属性，人有两种？答：这话奇怪，人如果有如同木的质作为形，又有不同于木的知作为神，就可按你的说法。现在人的质，质有知，木得质，质无知。人的质不是木质，木的质不是人质，哪有如同木的质而又具有不同于木的知呢？问：人的质所以不同于木质，是因为它有知，人而无知与木有何区别？答：人没有无知的质，如同木没有有知的形。问：死者的形骸岂不是无知的质吗？答：那是没有人的质。问：如果这样，人果然有如同木的质而有不同于木的质了？答：死者如同木而没有不同于木的知，生者有不同于木的知而没有如同木的质。问：死者的骨骼不是生者的形骸吗？答：生形不是死形，死形不是生形，区划已经改变了，哪有生人的形骸而拥有死人的骨骼呢？问：如果生者的形骸不是死者的骨骼，不是死者的骨骼，就应该不由生者的形骸而来，不由生者的形骸，那么这骨骼从何而来到这里？答：这是生者的形骸变为死者的骨骼。问：生者的形骸虽变为死者的骨骼，难道不是因生而有死，所以知道死体由生体？答：如同榕木变为枯木，枯木的质难道是榕木的体？问：榕体变为枯体，枯体即是榕体，丝体变为缕体，缕体即是丝体，有何区别？答：如果枯即是榕，榕即是枯，应该在榕时凋零，枯时结果。又榕木不应变为枯木，因为榕即是枯，无所再变。榕枯是一，为何不先枯后榕？要先榕后枯，为什么？丝缕的道理也同样被破除。问：生形凋谢，应该一下子全尽，为何刚接受死刑，延续不断呢？答：生灭的物体要有其顺序的缘故，忽然产生的必然忽然消灭，逐渐产生的必然逐渐消灭。忽然产生的是飘风骤雨，逐渐产生的是动植物，有忽有渐是万物的规律。问：形即是神，手等也是吗？答：都是神的分支。问：如果都是神的分支，神既能思考，手等也应能思考吗？答：手等也应有痛痒的感觉，而没有是非的思考。问：感觉与思考是意还是意？答：感觉就是思考，浅的感觉为感觉，深的为思考。问：如果这样，应有二种思考，思考既然有二，神也有二吗？答：人体只有一个，神怎能有二？问：如果不能有二，怎能有痛痒的感觉，又有是非的思考？答：如手足虽不同，总为一人，是非与痛痒虽有不同，也总为一神。问：辨别是非的思维并不关系到手脚，又应关系到什么？答： 辨别是非的思维是心这个器官所主管的。问：心器官是五脏中的心脏，不是吗？问：五脏有什么不同，而唯独心有辨别是非的思维呢？答：七窍又有什么不同，而它们的功能也不一样。问：思维没有固定方向，怎么知道是心器官所主管的？答：五脏各有其职能，没有能进行思维的，因此知道心是思维的根本。问：为什么不把思维寄存在眼睛等器官中呢？答：如果思维可以寄托在眼睛中，那么眼睛为什么不寄托在耳朵中呢？问：思维本体没有固定基础，所以可以寄托在眼睛中，眼睛自有基础，不需要寄托在其他器官中。答：眼睛为什么有基础而思维没有基础？如果在我身体中没有基础，却可以普遍寄托在其他地方，那么也可以把张甲的情感寄托在王乙的身体上，李炳的品性寄托在赵丁的身体上，是这样吗？不是这样。问：圣人的形体同于凡人的形体，却有凡人和圣人的区别，所以知道形体和精神是不同的。金属中精纯的能发光，污秽的不能发光，有能发光的精纯金属，难道有不发光的污秽材质？又哪有圣人的精神寄托在凡人的气质中，也没有凡人的精神寄托在圣人的身体中。因此八彩、重瞳、世尧、舜的容貌，龙颜、马口是轩辕、皓的相貌，这是外形表现的不同。比干的心，七窍排列，伯约的胆，其大如泉，这是心器官的不同。因此知道圣人的固定分位总是超越平常范围，不仅道德高于众生，而且形体也超出万物。凡人和圣人形体相同，是我所不敢认同的。问：您说圣人的形体一定与凡人不同，请问阳或相貌像孔子、项羽、像大舜？舜、项羽、孔子、阳或智慧不同而形貌相同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答：明时像玉却不是玉，鸡类似凤凰却不是凤凰，事物确实有这种情况，人自然也应该如此。项羽、阳或相貌相似而不是实质相似，心器官不同，即使相貌相似也没有用。问：凡人和圣人的区别，形体器官不同，是可以的。圣人达到极致，按理说没有不同。但孔子、周公姿态不同，商汤、周文王形状各异，精神不与形体相符，于此更加明白了。答：圣人相同于心器官，形体不必相同，好比马毛色不同而都能疾驰，玉颜色不同而都美好。因此晋国的疾驰、楚国的和氏璧价值等同连城，华流、陆离都能行千里。问：形神不二已经听说了，形体衰泄精神消灭，道理本来如此，请问经典说为之宗庙，以鬼想之，是什么意思？答：这是圣人的教化，用来安慰孝子的心，而激励轻薄的人神明其道，说的就是这个。问：伯有披甲，彭生献诸行，典籍记载了这些事，难道只是设置教化而已吗？答：妖怪茫茫，有时存在有时消失，强死的人很多，不都成为鬼？彭生、伯有，为什么独独能这样，忽然变为人或猪，未必是齐国、郑国的公子。问：易经说故知鬼神之情状，与天地相似而不为，又说载鬼一车，其意如何？答：有禽有兽，是飞和走的区别，有人有鬼，是阴和阳的区别，人死后变为鬼，鬼死后变为人，那是不知道的。问：知道这个神秘的道理有什么利用呢？答：佛教妨害朝政，僧侣败坏风俗，像风惊雾起，动荡不停，我哀伤其弊病，想拯救其沉迷，竭尽财物去供奉僧人，破产去追求佛法，而不顾恤亲戚，不怜悯穷困的人，为什么？实在因为后代自己的心深切，记住别人的心意浅薄，因此一点点财物施舍给贫友，吝惜之情现于脸色，千钟粮食施舍给富僧，欢快之意表露于容颜，难道不是因为僧人有多种稻米的期待，而朋友没有一把和把的回报，智力不施却缺乏周济急难，归功行德必定在自身。 又用盲昧的言论迷惑人，用阿鼻地狱的痛苦恐吓人，用虚诞的言辞诱惑人，用兜率天的快乐使人欣喜。所以舍弃儒服，穿上袈裟，废弃祭祀礼器，陈设平波，家家抛弃其亲爱之人，人人断绝其后嗣。致使军队在行伍中受挫，官吏在官府中空缺，粮食被游手好闲者消耗尽，财物被泥塑木雕耗费光。所以奸邪不法的事不能止息，颂扬之声尚且阻塞，就是这个缘故。其流毒没有停止，其弊病没有限度。如果万物禀受自然，森罗万象独化而生，忽然自有，恍然若无，来时不可抵御，去时不可追逐，顺应天道，各安其性。小人满足于农田，君子保持其恬淡朴素，耕种而食，食物不可穷尽，养蚕而衣，衣服不可尽用。下面有鱼来奉养上面，上面无为来对待下面，可以保全生命，可以匡正国家，可以称霸君王，就是用这个道理。此论一出，朝廷和民间一片喧哗，萧子良召集僧众劫难他，却不能使他屈服。范缜在南方多年后被召回京城，到京后任命为中书郎、国子博士，在任上去世，有文集十卷。儿子范顼字长才，继承父亲学业，起家为太学博士。范顼有口才，大同年间常兼任主客郎，接待北方使者，升任平西湘东王咨议参军，是宣城王读书，出任鄱阳内史，在郡去世。颜直之，字孝元，建平子规人，祖父颜清，南齐通直散骑常侍。颜直之年少时擅长庄子、老子，能谈玄理，精通丧服、孝经、论语，到年长时便至郑玄的礼、周易、毛诗、左氏春秋，本性醇厚，孝顺谨慎，不以自己的长处高人一等。年少时遭遇父丧，因此吃素食23年，后来得了风冷病才停止。南齐永明年间起家为庐陵王国侍郎，升任广汉王国右常侍。王被诛杀，国人没有敢去探视的，唯独颜直之奔跑前去哭掉，亲手操办并列，赤脚送丧到墓地，为他起坟冢葬毕才返回。当时人认为他有义气。建武年间升任员外郎、散骑常侍，不久任康乐侯相，在县为官清白，百姓和官吏都称赞他。天监二年被授任后军骑兵参军事。梁武帝下诏寻求通儒整治五礼，有司上奏由颜直之整治凶礼。四年初设置五经博士，各开馆教授，以颜直之兼任五经博士。颜直之的学馆在朝沟，生徒常有上百人。颜直之讲课时，武馆学生必定到来，听讲者千余人。六年升任中府军记事参军，仍兼博士。七年在学馆去世，时年52。颜直之自从生病后便不接受俸禄，妻子儿女困乏，死后丧事无处寄托，生徒为他买了住宅，才得以完成丧事。颜直之性格仁慈，好行阴德，即使在暗室中也未曾懈怠。年少时曾在山中行走，见一患病之人，颜直之问其姓名，不能回答，就用车载他一起回家，为他置办医药，六日而亡。颜直之为他置冠并殓，最终不知是什么地方人。曾沿着栅堂行走，见一病人卧在堂侧，颜直之下车问他缘故，那人说姓黄，家本在荆州，为人做故宫，病已危重，船主将要开船，将他弃于岸上。颜直之心生恻隐，再回医治。过了一年，黄氏痊愈，请求终身充当奴仆以报厚恩。颜直之不受，送给他资财粮食，遣送他回去。他的一行多如此。撰有凶礼一注，479卷。贺阳，字德敛，会稽山阴人。祖父贺道立，擅长三礼，在南齐任尚书三公郎、建康令。贺阳年少时继承家业。南齐时沛国刘晔任会稽府丞，见到贺阳身为器重，曾与他一同拜访吴郡张荣，指着贺阳对张荣说，这个学生神明聪明，将来当成为儒者宗师。刘晔回京推荐他为国子生，举明经任扬州祭酒，不久兼国子助教，历任奉朝请、太学博士、太长城、 遭母丧离职。天监初年，赴任太常丞，有司举荐他治理兵礼，召见讲说礼义，梁武帝认为他特出，下诏让他每月初一十五朝见，参与华林讲学。四年初，开设武馆，以贺阳兼任五经博士，令下诏为皇太子制定礼仪，撰五经义。贺阳通晓礼制就是。当时梁武帝正出创定礼乐，贺阳所建议的多被实行。七年，授步兵校尉，领五经博士。九年，遇病，梁武帝派医药醒师慰问，在学馆去世，时年五十九。所著《礼义老庄讲书》朝廷博弈数百篇，兵礼一著145卷。贺阳于礼尤为精通，学馆中生徒常有上百人，弟子中明经对策者达数十人。有两个儿子，贺格字文明，年少通晓三礼，到年长时便至孝经、论语、毛诗、左传。起家为晋安王国侍郎，兼太学博士，是湘东王读书，受命在永福省为少陵、湘东、武陵三王讲礼，逐渐升任湘东王府行参军，转尚书仪曹郎。不久受莫陵令，升国子博士，在学宫中讲授，生徒常有数百人。初经任西中郎湘东王资义参军，兼江陵令。湘东王初在府中设置学宫，以贺格领如陵祭酒，讲授三礼，荆楚士人听讲者很多。前后两次兼南平郡，被百姓官吏所感念。不久加真威将军，兼平西长史、南郡太守。贺格生性至孝，常遗憾贪图俸禄代耕，未能供养父母。在荆州历任郡县，所得俸禄不给妻子儿女，专一打算回乡建造寺庙，以深感激思念之情。大同六年在任去世，时年六十二。弟贺季也名晓三礼，历任尚书祠部郎，兼中书通事舍人，累迁步兵校尉、中书黄门郎，兼著作。司马云，字真素，河内温人，晋骠骑将军乔烈王司马承第七世孙，祖父司马亮、宋司空从事中郎，父司马端齐奉朝请。司马云孤贫好学，以沛国刘烨为师，勤勉专精，身为刘烨所器重。成年后博通经术，尤其明晓三礼。其建五年间，起家为奉朝请，升王府行参军。天监初年，任本州治中，受济阳令，有清廉政绩。入京任尚书祠部郎。七年，安城太妃陈氏去世，江州刺史安城王萧秀、荆州刺史始兴王萧旦都因为慈母表请求解除职务，诏令不准许，让他们回去继续担任原职。但太妃在京城去世，丧事祭祀无人主持。舍人周舍建议说，贺燕先称慈母之子不为慈母的亲属扶丧，妻子也不随丈夫为慈姑扶丧，是因为小公服没有随从的依据。余谓之说，不只是儿子不从母亲而为其亲属扶丧，孙子也不从父亲而为慈母扶丧。由此来说，慈祖母没有丧服是明确的。考虑到家族内部的哀痛，不能让自己等同于常人，按照父亲祥祭和旦祭的礼节，儿子都要接受吊唁。现在两位王的儿子们应该在成服那天穿单衣一天，设立位置接受吊唁。诏令说，两位王在远方，他们的儿子们应当代理祭祀事务。周奢又说，说搞官玄武是子姓的官服，那么世子的衣服应当与常人不同，可以穿戏不衣，用绢做领带，三年不听音乐。另外礼和春秋说庶母不世代祭祀，大概是指那些没有王命的人。吴太妃既然是朝廷命令所加封，能够使用安成王的礼仪等级，就应当复庙，到五代亲族关系近时才毁庙。陈太妃的命数虽然同样重要，但慈孙既然不随扶丧，庙中祭祀按理没有传承祭祀，儿子祭祀孙子停止，这符合经典经文。高祖于是命令礼官商议皇子为慈母扶丧的制度。刘云建议宋朝的五父制度，皇子为训养母扶丧，依照礼中庶母慈爱自己的规定，应当采用小公的制度。按曾子问说，子游问为慈母扶丧如同生母，合乎理吗？孔子说不合理。古代男子外面有父，内部有慈母， 是国君命令他们教导儿子的，有什么丧服呢？郑玄柱说，这是指国君的儿子。如果国君的儿子不服丧，那么天子的儿子不服丧就可想而知了。又丧服经说，君子之子为树木中慈爱自己的。传说君子之子是贵人的儿子。郑玄引用内则，三母只施行于卿大夫。由此推断，慈母的丧服上不在五等爵位的继承人，下不涉及世人的儿子。如果服丧的只限于卿大夫，那么诸侯的儿子尚且没有这种丧服，何况施加于皇子呢？我认为应当依照礼删除，以纠正前代的疑惑。高祖认为不对，说礼所说的慈母共有三种情况：一是妾的儿子没有母亲，让妾中没有儿子的抚养他，命为母子，服丧三年，丧服其衰章，所说的慈母就是这样；二是嫡妻的儿子没有母亲，让妾抚养他，慈爱抚养极其深厚，虽然同样出于慈爱，但嫡妻的儿子妾没有做母亲的名义，然而恩情深重，所以服以小公，丧服小公章。之所以不直接说慈母，而说庶母慈己，是表明不同于三年的慈母。三是儿子并非没有母亲，只是选择地位低贱的人照看他，意义如同施宝，而不无慈爱，所以也有慈母的名称。施宝既然没有丧服，那么这种慈母也没有丧服了。内则说，从诸母和合适的人中挑选，让他做儿子的师，其次做慈母，其次做保母，这是明确的文字。这里说挑选诸母，是挑选人来做这三母，不是说挑选兄弟的母亲。怎么知道呢？如果是兄弟的母亲，他先前有儿子就是长妾，长妾的礼节实在有特殊的增加，怎能容许次妾生了儿子反而退为保母？这是不可以的。又有多兄弟的人，在道理上或许可以，如果刚生的儿子便应该三母都缺吗？由此推断，内则所说的诸母是指三母，不是兄弟的母亲，这是明确的。子游所问的自然是施宝的慈爱，不是三年小公的慈爱，所以孔子才有这样的回答。难道不是施宝的慈母没有丧服的证据吗？郑玄不分辨三种慈母混在一起训示，引用那没有丧服的来注释慈己，后人导致谬误，实在是这个原因。经书说君子之子，这虽然起于大夫，但说明大夫尚且如此，从以上级别更应没有不同，所以传闻说君子之子是贵人的儿子。总说贵人就无所不包，经传互文互相阐发，就知道慈爱的家风通于大夫以上了。宋代这一科条不违背礼义，便加以删除，实在是值得怀疑的。于是刘云等人请求依照诏令改定，嫡妻的儿子母亲去世后被父亲妾抚养的，服丧五个月，贵贱相同，作为永久制度。多次升迁任王府资议，代理左丞事务，不久受任尚书左丞，外放为始兴内史，在官任上去世。儿子刘寿继承父亲学业，通晓三礼。大同年间历任尚书祠部郎，外放为曲阿令。卞华字昭秋，是纪音渊巨人，晋朝骠骑将军忠贞公卞胡的六世孙，父亲卞伦之任己侍中。卞华幼年丧父，家境贫寒而好学，14岁时被召补为国子生，通晓周易。长大后全面研读五经，与平原名山兵会稽贺倩同学，且关系友好。出任齐朝豫章王国侍郎，多次升迁至奉朝请，征西行参军。天监初年迁任临川王参军事兼国子助教，转任安成王公曹参军兼五经博士聚集门徒教授。卞华涉猎广博，有随机应变的辩才，解说经书分析义理是当时的首位。江东以来音律之学失传，到卞华才通晓。迁任尚书仪曹郎，外放为无县令，去世。崔灵恩是清河武城人，年少时专心好学，跟随老师全面通晓五经，尤其精通三礼三传。先前在北朝任太常博士，天监十三年归顺本国。高祖因他精通儒术，提拔任命为员外散骑侍郎，多次升迁至步兵校尉兼国子博士。崔灵恩聚集门徒讲授，听讲者常有数百人。他性格质朴，没有风采，但讲解经书分析义理非常精妙细致， 京城旧儒都称赞敬重他，助教孔谦尤其喜好他的学问。崔林恩先前学习左传福前的注解不被江东所通行，等到改讲杜预的义理，常常在文句中引申福前之说以责难杜预，于是撰写左氏条义来阐明。当时有助教于僧旦又精通杜预之学，因而作深度难服来回应崔林恩，两书在世间并行。于僧旦是会稽余姚人，以左氏教授，听讲者也达数百人，他通晓义理，当时无人能及。先前儒者讨论天体，互相坚持浑天盖天二说，主张盖天说的与浑天说不合，主张浑天说的与盖天说不合。崔林恩创立义理，将浑天盖天合为一体，外放为长沙内史，回京后受任国子博士，讲学听众尤其众多。外放为明威将军、贵州刺史，在官任上去世。崔林恩集注《毛诗》22卷，集注《周礼》40卷，撰写《三礼一宗》47卷，《左氏经传义》22卷，《左氏条例》10卷，《公羊谷梁文句义》10卷。孔谦是会稽山阴人，年少时师从何应，通晓五经，尤其精通《三礼》《孝经》《论语》，讲说都达数十遍，学生也有数百人。历任国子助教，三次任五经博士，迁任尚书祠部郎，外放为海盐、山阴二县令。孔谦是儒者，不擅长为政之术，在县任上没有政绩。太清之乱时，在家中去世。儿子孔处玄涉猎文学，官至太学博士。孔谦兄长的儿子孔元素也擅长三礼，有盛名，早年去世。卢广是范阳涿人，自称是晋朝司空从事中郎卢慎的后代。卢慎死于冉闵之乱，晋朝中原旧族中卢慎有后代。卢广年少时通晓经书，有儒术。天监年间归顺本国，最初受任员外散骑侍郎，外放为史安太守，因事免官。不久启用为折冲将军，配给千兵北伐。回京后受任步兵校尉，兼国子博士，全面讲授五经。当时从北方来的人中，儒学者有崔林恩、孙祥、蒋显，都聚集门徒讲说，但言辞笔陋拙劣，只有卢广言论清雅，不像北方人。仆射徐勉兼通经术，对他深深赏识喜爱。不久迁任员外散骑常侍，仍兼博士。外放为信武贵阳四王长史、浔阳太守，又任武陵王长史，仍兼太守，在官任上去世。沈俊字世松，是吴兴武康人，家中世代是农夫。到沈俊时好学，与舅舅太史书明师从同族人沈林氏门下多年，日夜自我督促，有时打瞌睡就用杖自己打自己，其专心致志如此。沈林氏去世后才离开都城，便有讲学之处，于是博通五经，尤其擅长三礼。起初任王国中尉，逐渐升迁至侍郎，并兼国子助教。当时吏部郎陆坠给仆射徐勉写信推荐沈俊，说五经博士与季达需要更换，估计公家必定要详细选择合适的人，凡圣贤可讲的书籍必以州官确立义理，那么州官义书实在是群经的根本。这门学问不流传已经多年，北方人孙祥、蒋贤也曾听讲学习，但语音夹杂楚地、下地口音，所以学生不来，只有助教沈俊特别精通此书，近来时常开讲。各位儒者留言，沈红、沈雄等人都拿着经书坐在下位，面向北授业，无不赞叹佩服，没有人有闲言。我认为应当就用此人，让他专攻这一学问，周而复始，使圣人的正规经典废弃而重新兴起，累世断绝的学业传给学者。徐勉听从了，上奏任命沈俊兼五经博士，在学馆讲授，听讲者常有数百人。外放为化容令，回京后受任员外散骑侍郎，又兼五经博士。当时中书舍人贺琛奉诏撰写《梁官》，于是启奏沈俊及孔子区补任西省学士，协助撰写记录。书成后入朝兼中书通事舍人，外放为武康令，在官任上去世。儿子沈文阿继承父亲学业， 尤其精通《左氏传》。太清年间，由国子助教任五经博士。继承沈俊学业的还有吴俊、张籍、会稽孔子云，官职都做到五经博士、尚书祠部郎。太史叔明是吴兴乌城人，吴国太史慈的后代。年少时擅长《庄子》《老子》《监制》《孝经》《礼记》，尤其精通三玄，当时无人能及。每次讲说，听讲者常有500余人。历任国子助教。少林王萧伦喜好他的学问，当外放为江州刺史时，携带太史叔明到镇所。少林王迁任颍州刺史，又随府前往，所到之处就讲授，江外人士都传习他的学问。大同13年去世，时年73岁。孔子区是块稽山阴人，年少丧父，家境贫寒而好学，耕种打柴时常常随身携带书籍，有空闲就诵读，勤苦自立，于是通晓经术，尤其精通古文尚书。起初任长沙四王侍郎兼国子助教，讲尚书40遍，听讲者常有数百人。中书舍人贺琛受诏撰写《梁观》，启奏孔子屈任西省学士，协助撰写记录。书成后兼司文侍郎，没有就任。过了很久，兼主客郎、舍人，仍兼学士。多次升迁，任湘东王国侍郎、常侍、员外散骑侍郎，又任云辉庐江宫记事参军，转兼中书通事舍人。不久迁任步兵校尉，仍兼舍人。高祖撰写《五经讲书》及《孔子正言》，专门派孔子去检阅群书，作为义理佐证。事情完成后，诏令孔子区与右卫朱毅、左丞贺琛在士林馆轮流执经讲学。多次升迁至通直正元郎，仍兼舍人。中大同元年在官任上去世，时年51岁。孔子区共著有尚书义20卷、集注尚书30卷、续诸义集注周易100卷、续合成天及理论150卷。黄侃是吴郡人，青州刺史黄相的九世孙。黄侃年少好学，师从贺倩，经历专攻，完全通晓其学业，尤其精通三礼、孝经、论语。出任兼国子助教，在大学讲说，听讲者数百人。撰写礼记讲书50卷，书成后上奏，诏令交付秘府。不久被召入寿光殿讲礼记义，高祖认为很好，受任员外散骑侍郎，仍兼助教。生性极为孝顺，常每天献诵孝经20遍，以比拟观世音经。为母亲扶丧，辞职回到乡里。平西少林王钦佩他的学问，用厚礼迎接他。黄侃到达后，因而患上心病，大同11年在下手去世，时年58岁。所传论语义10卷与礼记义一同被世人看重，学者传习。陈朝吏部尚书姚察说，从前叔孙通在军旅中讲论学问，桓荣在荒年竭尽全力，等到天下平定，自然得到光耀和宠幸。至于崔、福、严这些人，各有其长处。福曼荣、何同之在南齐末年讲论道学，不被时事改变。贺倩、严直之这类人，遇到梁朝推崇儒学、重视道术，都做到了高官，是考察股市的力量。这些人都各自尽力了。范缜穿着黑色丧服，侥幸囚禁，没有实现他的志向，这是应当的。